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5号礼拜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俄3号第二次会谈之后，4号乌克兰谈判代表波多里亚科表示，乌克兰计划今个周末和俄罗斯官员举行第三轮和平谈判，以设法终止俄军入侵引发的战事。普京明确提出谈判要求，而其他卫星照显示俄国空军似乎已经开始集结，恐怕将会对乌克兰发动更猛烈的攻击。中央社消息，当日波多里亚科说，第三轮谈判可能在明日或者后日举行，双方正保持联系，乌克兰正等待俄国当局答复才能够证实谈判时间。不过德国总理办公室说，总理索尔茨已经同普京通过电话，普京确定告知第三轮谈判将会在周末举行。法新社报道，当日克里姆林宫指出，报道据称对基辅和其他大城市进行的空袭是宣传造假。普京证实俄罗斯愿意和乌克兰对话，以及和乌克兰境内每一位想要和平的人对话，不过是要在所有俄罗斯提出的要求达成之下才会进行。这些要求包括乌克兰恪守中立和非核地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以及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占领区的主权。克里姆林宫指出，期望在规划的第三轮对话当中，基辅代表将会采取合理和建设性的立场。此前3号法国总统马克龙才和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谈话，马克龙在通话当中警告普京已经在乌克兰犯下大错，将会让俄罗斯付出惨重代价，但普京没有作出任何承诺，并打算持续攻击。马克龙认为普京的目标是夺取整个乌克兰，最糟糕的情况还未到。3号商用卫星公司 ImageSat International 在 Twitter 放上在俄罗斯沙塔洛沃空军基地的卫星空照图，显示该基地已经有多种和大量战机进驻，并在推文当中指出，不单止这个基地，包括白罗斯的明斯克和俄罗斯西南部靠近乌克兰边界的几个空军基地，都有大量攻击直升机、战斗机和运输机集结。近日多国驻华大使馆纷纷在中国悬挂起乌克兰国旗，欧盟驻华使馆在夜间还以黄蓝相间灯光照住使馆的建筑物，中国成为另类聚焦的地方。一号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升起了乌克兰国旗，并在外墙挂上我们和乌克兰在一起，我们支持乌克兰的标语，但随后遭人涂上侮辱性字眼。使馆在微博上贴出相关标语的图片，亦都遭到场内网民辱骂。澳洲政治学博士林松表示，俄罗斯出兵攻打乌克兰以来，在中国大陆媒体、网络社群几乎是一面倒的声音，这个和中共在国内的宣传有关。他将俄罗斯描绘为正义的一方，乌克兰就被打为纳粹、亲美等等。在这个情况下，出现加国使馆遭到喷漆、网友出征谩骂的现象就不足为奇。但加拿大驻华使馆并不孤单，英国驻华大使馆从2月25号起就将乌克兰和英国国旗并立高悬在使馆建筑之外。欧盟驻华使馆刻意用黄蓝色的灯光装点夜晚的建筑外墙，澳洲驻华使馆大门的门柱上装上了黄蓝相间的灯柱，在夜间显得格外显眼。此外，冰岛、意大利、德国的驻华使馆纷纷在使馆外悬挂乌克兰国旗，并在 Twitter 或者微博上转发图文支持乌克兰及自由民主。对此，林松表示，这样相当于是冲住中共而来，落中共的面。从2019年反送中事件以来，越来越常看到西方国家驻中国的大使馆和领事馆联手应对中共的现象，包括12名港人案开庭、2名加拿大公民审理、多国外交官都到场要求旁听，以及去年六四美国驻港领事馆以及欧盟驻港办事处在窗边点了蜡烛纪念等，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台湾战略专家苏子云认为，一方面是声援乌克兰，另一方面表态和加拿大使馆站在一起， 更重要的是借此穿破中共的新闻控制，让中国人民知道西方国家的主要立场是支持乌克兰，支持民主，反对威权。此外亦都警告中共不要对台湾采取军事冒险行动。从3号晚，中国的朋友告诉林松，国内在大面积地删除账号和封锁群组，连言论保守的聊天群组亦都难以幸免，感受到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林松说，当中共急忙打算掩盖真相的时候，西方国家领事馆再挂上乌克兰的旗帜，这样会搞得中共神经越来越紧张。时评人蓝雪认为，世界正在告别多元化的世界格局，而重新走向两极对立的新的世界格局，以中俄为核心的欧亚大陆上的专制国家所形成的专制阵营，将会同欧洲同亚洲的民主国家所形成的民主阵营逐步走向对立，保卫台湾这个亚洲最为优秀的民主典范，就成为整个民主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现代战争少不免情报同信息战，大纪元节目横河观点四号分析，俄罗斯高层或者军方一直向美国提供俄罗斯的机密情报。泰晤士报获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过去一个礼拜以来至少三度逃过俄罗斯暗杀。时评人横河表示，去年12月，白宫曾经指控莫斯科策划假期行动作为入侵乌克兰的掩盖。2月中旬，美国警告俄罗斯随时可能入侵，预测会在16号发生。结果俄罗斯15号宣布将部分演习部队撤回军营。23号，美国向乌克兰发布警讯，预计俄罗斯将会在48小时内入侵。24号，普京宣战并全面出兵。横河指出，从假期行动到准确预计俄罗斯入侵时间，显示有俄方高层一直向美国提供其最高机密，而且有三件事可以证明中国早知道俄罗斯要入侵乌克兰。第一件事，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在3个月内和中共官员有至少6次的接触，包括中共外长王毅和中共驻美大使，并向中方提供美方的情报，试图让中共利用其影响力来阻止俄罗斯的计划。但中共官员不单止一口否定俄罗斯入侵的可能性，还将美国提供的情报转交给俄罗斯。第二是2月28号，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在微信上发布信息指出，普京和习近平在25号进行电话会谈，是冲突爆发之后普京首次和外国元首通话。第三，美国得到情报说，中国在2月初要求普京将俄罗斯入侵行动延迟到北京冬季奥运会之后，表明中共早在冬奥之前就明确知道俄国的入侵计划。至于美国是如何得到这些情报，横河认为可能是俄国内部的反对派或者中共的反习派。如果是中共内部，那就表明确实有人试图在20大之前做些什么。此外，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派出2个不同组织试图暗杀泽伦斯基。由于俄罗斯安全局内有反战者通风报信，2个组织的行动都受挫。据一名消息人士说，泽伦斯基的安全团队似乎对这些行动了如指掌，令人毛骨悚然。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事务委员会秘书长丹尼洛夫指出，我们收到来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情报资讯，他们不想参与这一场血腥战争。4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32:2的压倒性票数同意谴责俄罗斯在战争期间涉嫌违反人权的行为，另外亦都将会成立调查委员会作出详尽调查。与此同时，欧盟议定取消俄罗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当日在人权理事会的表决当中，包含乌克兰在内，共有32个国家同意谴责俄罗斯，2票反对票来自俄罗斯和东非国家厄立特里亚。另外有13个国家弃权，其中包括中国、古巴和委内瑞拉。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菲利潘科喺表决之前表示，无可辩驳嘅证据显示，俄罗斯犯下咗严重嘅人权罪，以及危害人类罪同战争罪。理事会各成员国有责任查证核实俄罗斯嘅罪行，并揾出应该对此负责嘅人。而俄方否认针对平民攻击。另外，欧盟正讨论推出新制裁措施，以有效打击俄国入侵行为。据彭博报道，欧盟执委会发言人费瑞话，欧盟正讨论喺 WTO 脉络下嘅选项，包括根据 WTO 国安例外条款取消俄罗斯最惠国待遇嘅可能性。欧盟已经对俄国采取广泛制裁，包括禁止同俄国央行进行交易，将一啲俄国银行逐出 SWIFT 支付系统。取消最惠国待遇将会使欧盟进一步孤立俄罗斯。欧盟系俄国最大贸易伙伴，2020年占俄国货贸总额37%。而欧盟从俄国进口最多嘅产品系石油，价值达到670亿欧元。跟住落嚟系43亿欧元嘅农产品，41亿欧元嘅化学品，以及40亿欧元嘅铁同埋钢。另外，加拿大宣布撤销俄罗斯同白罗斯最惠国待遇，而乌克兰今个礼拜亦都宣布对莫斯科进行完全经济禁运，表示 WTO 协议不再适用于俄罗斯。自俄乌战争以嚟，俄罗斯官媒报道内容同有新闻自由嘅国家相比，宛如两个平行世界。俄罗斯官媒一方面宣传，俄国只系进行一场特别军事行动，而非侵略战争。另一方面，关闭两间境内独立传媒，并限制外媒报道。俄罗斯政府目前正在限制 Twitter、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平台。4号，俄罗斯国家通讯及大众传媒监管机构宣布，已经加强管制 BBC、德国之声、自由欧洲电台等多间外国传媒运作。俄国传媒监察机构话，原因系相关平台出现太多有关乌俄战事嘅假信息。BBC 报道，针对3月1号俄军火箭轰炸基辅电视塔，俄罗斯第一电视台话系乌克兰政府自导自演，而另一家俄罗斯国营电视台声称乌克兰境内被乌军攻击毁坏嘅俄国坦克车系假想。俄罗斯官方迟迟不肯发布俄军喺呢一场战争当中嘅士兵情况，直到2号，俄罗斯国防部首次承认有498名俄国军人丧生，超过1597人受伤。但4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发表电视演说话，已经有9200名俄罗斯士兵丧生。此外，俄罗斯国家资讯监管机关命令 TikTok 短影音平台移除同军事、政治相关嘅内容，因为呢一啲影片大部分具反俄倾向。Google 亦都被该机关要求删除喺俄方口中为错误新闻嘅俄军伤亡信息。喺俄罗斯严密嘅资讯控管之下，仍然有独立传媒挑战禁忌，向俄国人民传达呢一场战争嘅真相。去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嘅俄罗斯新报纸总编辑穆拉托夫，佢喺俄罗斯开战当日宣布，从即日起将会同时以乌克兰语同俄语双语报道，因为佢哋唔认为乌克兰系敌人。佢呼吁，只有一场嚟自俄罗斯人民嘅反战运动，先至能够拯救地球上嘅生命。佢告诉《纽约时报》，佢嘅报纸押金已经被俄罗斯政府罚款130万卢布，另外两间俄国独立传媒已经喺今个礼拜被迫关闭。3号，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声已经被母公司解散同清算，因为记者喺节目当中谈到俄军侵略战火之下嘅恐怖情景超过普京嘅忍耐限度。莫斯科回声嘅总编辑维尼迪克托夫表示，由于二战嘅历史伤痕，俄罗斯民间有广泛嘅反战情绪，因此政府比以往更加企图要控制舆论嘅用语，命令传媒将入侵乌克兰嘅战争称为特别军事行动。1号，俄国独立电视台电视语被政府关闭频道，部分记者陆续逃离俄国。创办人申蒂耶娃表示，暂时停播系因为佢同同仁需要时间逃离，避免被政府拘捕， 并思考如何透过其他平台持续报道俄国民众需要的真相。他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太多次这种遭遇，我们已经度过多次困境，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